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五十一道节目。
我是边边，
我是雪雪。
今天我们在户外
麦当劳了，
对，给大家录节目。
你不要害羞嘛，说大声一点，这么嘈杂的环境。
可是附近还有别的客人，就是不太好意思。
都是写作业的中学生，不重要，这都28号了，他们快要开学了。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因为上一次说好了要给大家讲一个比较轻松愉快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其实也不是特别轻松愉快，它就是吃瓜的成分比较多一点。我给大家讲一个苏联足坛仙人跳的故事。
讲到了，我听过很多仙人跳的传说，但是我其实没有怎么见过真的仙人跳的案子，我以为这是一个男的臆想出来的。
但是这个案子也不好说，就是到底是不是仙人跳呢，大家也说不准，大家就听一听吧。
好，
这个故事我是先从虎扑上看来。虎扑有我的直男人格，你知道，就是豆瓣就有我的八卦人格，对，但是其实豆瓣也有虎扑小组，但是我是不会加入的，因为我的直男人格留在了虎扑。
好的，
所以我先从虎扑上看来的。然后呢，我又去维基百科和卫报，就是英文的 source 求证了一下下。
这是俄罗斯是吗？
就是苏联吗？
苏联啊，那还在苏联呢。好早呀，这个。
是的，是的。所以俄语的我是看不懂的，就看了一点英文的嘛。是这样的。
是一个什么呢？国家队俱乐部还是？
是一个非常屌的天才球员，他的名字叫爱德华·阿纳托利耶维奇·斯特利尔佐夫。
一听就是老俄国人，
出生于1937年。
哇，真的好老，
鬼子就进了中原。对吧？
但是1937年他又是个天才少年。
先打开卢沟桥，后打开山海关。是的，所以他5岁的时候，1942年，这个人的故事就比较的悲惨嘛。1942年，他老爹就去参加了这个卫国战争。然后他老爹就立下了军功，就留在了拿军功的地方，再也不回来了。
他单亲长大。
对，所以他妈妈为了抚养他，就还有一身病那样子。还挺惨惨的。所以他很小就去工厂上班了。然后16岁的他在汽车工厂上班，代表厂队和职业球队莫斯科鱼雷队打了一场友谊赛，直接就被鱼雷队给招进去了。对，
那就是从到16岁为止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一个
野球王。但是他就一路就飙升啊。1955年他18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入选国家队了。
哇，这么厉害，真的是天才。
而且他在和瑞典队的友谊赛上半场进了3个球。
这个人为什么感觉只踢友谊赛
啊？没，不，他这场比赛苏联队最终6-0赢下了。这个时候他距离18岁生日还有1个月。
这
你不要以为那个瑞典队很好打，就在1年前苏联队0-7输给了瑞典队。
但这是一场友谊赛啊。
对。但是他就一战成名了嘛，就成长为了苏联队的核心。
那在看什么17岁的梅西，什么当他踏上
18了，18、
什么赛场他还没有到
18岁。对，就是这个感觉。好，他现在18了，对吧？19岁的时候，就是1956年，他代表苏联国家队参加了墨尔本奥运会。好，苏联队非常猛。就是非常猛，夺冠了。
梅西也带着阿根廷夺冠了，也是奥运会。
OK fine，
这是他很少的国家队冠军。
好，斯特利尔佐夫他就声名鹊起。然后那个苏联真理报就大肆报道，他就变成了苏联偶像，
国民偶像。
对，不光是苏联真理报，就连英国媒体都把他一顿爆垮。说他是来自苏联的贝利。
他们那个时候可以转会吗？就是欧洲整个大家转来转去啊，
非常困难。这个时候就要说到了1959年，皇马，
他已经多少岁？
22岁。皇马想要引入22岁的他，但是那个时候西班牙和苏联根本就没有建交。然后是皇马有一点想，
可是59年的时候，欧联体还是欧共体还是 anyway 的一个，但俄罗斯可能没有参，
俄罗斯是苏联呐、
对
啊，是的，对吧？皇马想买他，可是这个根本就没有建交。不光这个没有建交， 当时皇马的更衣室老大普斯卡什是匈牙利人。
普斯卡什这名字听起来也东欧味很足啊。
他匈牙利人、
哦、
然后呢、哦、匈牙利和苏联就非常非常的不对，
关系不好，
非常差、
哦、
所以皇马更衣室也不肯。
嗯嗯嗯，
当然了，苏联其实根本就没有想要放人所以他并没有成功转会这个
皇马。
皇马，
嗯，
这个苏联贝利1956年他不是就非常屌吗，拿了那个奥运会冠军。
对，
然后他在这一年获得了金球奖提名。
金球奖历史好悠久啊。
对、
哦、
但是评选金球奖的法国人并看不到他在莫斯科鱼雷的比赛、
哦、
所以最后投票他就比较吃亏、
哦、
得到了第7名。据说
很猛，
很猛，非常猛，特别屌、
哦、
据说脚后跟传球是他发明的。
哦，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俄罗斯他们把这个叫做斯特利尔佐夫传球，
好长的名字
好，就是这样的，非常屌啊。
嗯，厉害厉害
厉害厉害厉害。但是呢1956年的时候、
嗯、
金牌是只发给参加决赛的队员的，他并没有参加决赛。
他没有参加决赛吗？那
这是为什么呢？
一战成名，
他在半决赛的时候加时的时候连入两球，帮助苏联队逆转绝杀保加利亚。
哇哦。
但是他的锋线搭档伊万诺夫受伤了、
嗯、
主教练卡恰林希望派上就是比较熟悉的大家出身一个俱乐部的两个球员、
哦、
所以伊万诺夫伤了
他
就没有
上了。
对，斯特利尔佐夫他就上了另一个西蒙尼扬，就是苏联队的队长当时、
哦哦哦、
所以决赛之后西蒙尼扬主动把自己的金牌摘下来要送给斯特利尔佐夫，斯特利尔佐夫拒绝了，他说我还年轻呢，
我还能再拿，
我比你小11岁、
这个、
我能获得更多荣誉，
这个 flag 立的呀，
所以他就插了起来，再也没有参加上下一届奥运会
也没有参
下一届的世界杯，他就出了问题。
嗯嗯，
这奥运会2年之后不是就应该世界杯了吗？
对对 对。
好，1956年他19岁，对吧？
对，
年少成名。
对，
苏联体育的招牌。
对，
据说球迷从瑞典排到了法国，一年收30000封情书，
就是和张雨绮打一架的
反正就是牛逼、
嗯、
特别牛逼，他就有点飘了你知道吗？
他帅吗？
还可以，就是那种比较周正的。
和贝利比呢、
哦、那他比贝利还是帅的叫周正的、俄国小年轻嘛。
嗯，
反正就是一个长得周正的小年轻、
嗯、
但是他就嗯有一点喜欢那种抽烟喝酒烫头嘛、
嗯、
所以苏联就对他不是很满意。
嗯，对，但是他这不都仙人跳了吗？他是不是除了抽烟喝酒烫头还有一点什么洗澡按摩大保健之类的爱好？
嗯嗯，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
嗯、
其实1958年他不是应该要举办世界杯了吗？在瑞典这一年，就在这一年的2月份，
嗯，
斯特利尔佐夫在一个酒会上斗殴，他的形象就受损了，就被苏联国内暴骂、
嗯嗯、
随后这个鱼雷队内部就有人写信举报他，就是去欧洲参加比赛的时候不想回苏联。
嗯，
这个罪名就很严重了。
嗯嗯嗯，
举报者的人就说他已经被资本主义腐化。
是他们队内的队友举报吗？
是的。
我觉得这队友也不太好、
嗯、就是一个更衣室的事情嘛、
嗯、
然后苏联足协对他也很不满嘛。
嗯，
而因为他之前在国家队比赛前结婚就是把婚礼搞得很大，就感觉不是很在意国家队这种感觉、
嗯嗯嗯、那你们自己决赛有没有派人家上场啊？
但是他就被苏联足协警告嘛，就高层官员就骂他得了明星病。
不是，就是你们自己也没有对他很好嘛，你们为什么要让他来对你们很好呢？然后就像
这可是苏联啊，你管这么多呢？
啊，对，是，就是，但是就是有很多，这不是球员，就体育明星会被骂有明星病啊，或者不服从管理啊。
对啊，是啊是啊，就很累啊。
Anyway
其实已经是50-60年前的事情了嘛。
对，
好，
就是我喜欢的运动员都不太服从，也不是不服从管理，就是总会有那么一点点反骨在。
反正大家就批评他嘛，
嗯，
他还收回了他的体育大师头衔。
这还能收回啊？
体育大师是苏联的一个荣誉称号。给运动员颁发的，你知道，就是
我知道，就像
三好学生体育大师。
你不知道那国家体育
健将
每年都会颁一个年度什么什么最佳男运动员、最佳女运动员的吗？
嗯，还不太一样。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 fellowship， 就像科学院院士。
I see。 那时候有工资拿的时候
不知道，反正就收回了他的体育大师头衔。
嗯，
这个时候是二月份，他已经风评很差了。但是五月份的时候，5月25号，斯特利尔佐夫和他的两个国家队队友，
嗯，
受到一个飞行员朋友的邀请，
嗯，
去他家的豪宅玩。
4个人，
四个男子。
哦，
这个飞行员朋友组的这个 party 还带了四个小女孩。
哦，成年了吗？
嗯。成年了，但是就是这种 party 嘛， you know?
I see, 就但成年了就是不管有没有跳没跳，这个仙人跳没跳，
对对对，
起码没有未成年。
对，反正就是这样了，就 party 还是要开的，
嗯，
酒还是要喝的，
嗯，
喝的贼高，
嗯，
然后这三个运动员于是就在豪宅里过夜了，
嗯，
这个就违反纪律了，
嗯，
因为他们下午4点半之前是要回到训练基地的嘛，
哦，
因为当时已经在备战世界杯了，
嗯，
所以呢，当天晚上这个主教练卡恰林就往苏联足协报了，说这三个人他没有归队。
嗯，
照规定来说，这三个人应该会直接被开除。
对。
但是主帅给他们三个求情了，说等他们归队以后，听听他们解释，对不对？
能怎么解释啊？我们去飞行员家喝酒了，还有四个辣妹。
对，就是这场大保健。第二天早上，他们还没有归队，莫斯科警方就接到了报案。一个叫玛丽娜·列别杰娃的女子说自己被国家队球员强奸了。
哦，她是去参加 party 的一个女的。
对，其中一个女子。
她就说我只是想去参加 party， 我愿意和她喝酒，但是她却上了我。
反正就是她就被强奸了。
嗯，
她就这么说嘛。
嗯，
之后这三个人就被逮捕了。
嗯，
其实这个证据确实很少，基本上只有这几个人的供词。玛丽娜本人说他们喝了很多酒，
嗯，
然后斯特利尔佐夫就酒后乱性了，
嗯，
他就又喊又挠，
嗯，
还咬了人家之类的，
嗯，
就是
他说的这些都是可以取证的呀。
对，极尽反抗之能事，但是呢，
嗯，
他是打不过一个运动员的，
嗯，
所以他就还是被强奸了，
嗯，也很合理。
对，
嗯，
然后同时他也就是其他人的证词都表明说他们确实喝了很多酒，但是具体喝了什么酒每个人的说法有一点不一样
啊。对啊，那这种酒这种
这也对这也很难说，
嗯，
但是有一处确实对不上的细节，就是说玛丽娜说她大喊大叫，对吧，
嗯，
但是没有人听到了尖叫声。
是有大家都喝懵了所以不记得了吗？
不，包括这个飞行员他老娘也就是这个主人家嘛，
嗯，
也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
他们家隔音很好。
不，这个苏联老房子连讲话都听得见，如果你大喊大叫听不见它是很奇怪的。
嗯，
这是警方怀疑的一个点。
对，
警方怀疑的另一个点是玛丽娜怎么知道强奸她的人是斯特里尔佐夫呢？
因为她很有名啊，大家都能知道她的长相啊。
他们之前没有见过。玛丽娜是说其他人说的，就是她，就是其他人跟她说，就是那谁谁谁谁谁。
啊，但是你想象一下这个她的有名程度，我们就把她类比成2008年的刘翔。你可能不知道，就是，
对，是也是这个道理吧。
哪怕是一个20线城市的，
对，但是警方认为说，当时他们都已经喝的那样那样那样了，这三个运动员，你怎么知道是谁搞的呢？
我觉得这很难成立啊，那你就是会知道是谁来伤了你啊。
OK fine， 那就算这一点，确实存疑，或者说我们可以听玛丽娜的，
嗯，
但是，嗯，莫斯科警方就觉得说他一年收30000封情书，追他的人排到法国。
这不就是男人的惯有供就是托词吗？就是我想找谁嫖，我怎么会去嫖呢？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就是当时他的队友和就是警察为他辩护的一个说法。
但是他们就是会去，就是会喝醉了还是
会去？对对，所以说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好说的。
对
对。但是案发5天之后，5月30号，
嗯，
玛丽娜到警察局去要求撤掉这个案，
嗯，
就是我不告了，
嗯，
说是误会，
嗯，
然后说他已经原谅斯特里尔佐夫了，
嗯，
对吧？
所以斯特里尔佐夫后来这个，但是走到这，我不知道苏联啊，但是这种如果真的是强奸是公诉案，不是
对
受害者说
没错，问题就在这里，走到这个时候，警方已经把案子递给检方了，
嗯。
所以警局已经没有办法了。检方对斯特利尔佐夫说，如果他认罪，
嗯，
就是他拿这个 plea deal，
嗯，
就同意他回去参加世界杯。
嗯，
所以斯特利尔佐夫就顺着他们的意思录了口供签了字。
哦，就等于说他是为了回去参加世界杯所以他 plead guilty 了。
他是这么说的吗？
嗯，
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时候这个主教练卡恰林是吧就去接人了，
嗯，
却被通知说他已经定罪了，关监狱了。
嗯，
然后呢主教练就往上求情去跟苏联足协说，
嗯，
苏联结果足协反过来跟他说上面有命令，这个赫鲁晓夫亲自指示了这个案子，你不能碰了。
哦，
我们也不能碰了。
就是赫鲁晓夫说这样的人我不让他代表国家参赛了。Kind of 这个意思。
嗯 ，kind of， 反正就是这样的。然后，但是开庭的时候呢，后面双方嘛，
嗯，
辩方给到的，
那，啊，他不是已经 plead guilty 签都签了吗？那就不会开庭了。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但是可能最后
他反悔了，因为也没让他回国家队。
感觉是这样的，但是最后反正还是开了庭。
嗯，
辩方给的是玛丽娜的原谅信，
嗯，
然后莫斯科警局的警官也作证说，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事实不是很清楚，
嗯，
不能说他强奸。
嗯，
但是检方的证人是一起去 party 的苏联队其他两个运动员，他们都甩锅甩给了斯特利尔佐夫，最后还是给他判了刑。当时鱼雷队的球迷气坏了，准备组织去法院抗议，逼的法院就提早几天就宣判了，没有让他们就是
真的抗议。
对对对对，是的，最后判的特别重，判了他12年徒刑，终身禁止参加职业比赛。
那所以就是毁了职业生涯之间。
这个刑罚算是非常非常重的，因为当时苏联最高的有期徒刑是15年。
哇，而且这还是一个存疑的案子。
对，而且当时强奸罪的最高量刑其实是10年，不知道为什么他还多判了两年，我不知道啊。
他是不是定了别的罪一起罚了，定罚了？
这个我没有看到。反正，
但是，嗯，我还是有一点小问题。
嗯，
就是这个女孩她去报案强奸了之后，她是第二天就去报案的，对吧？
嗯，对。
她还是可以提取精液的呀，谁强奸了
你？对呀，但是
就提取不了吗？
都没有给到这些证据。但是如果洗了澡不是就很难了吗？
你如果被强奸了，而且你不是说我犹豫了一个礼拜才去报案，你当下决定就去报案，你会洗掉这些证据吗？
所以说就是两边都很存疑啊，而且也没有提这个证据，
而且他说了他咬了人，
嗯，
那你可以去给，
有这个伤口是有的，就是他手上确实是有伤口，
那就这至少能证明他是反抗了呀，
但是也没有去比对那个牙印啊，
这怎么不能比对呢？牙印肯定会留 DNA 啊。
对，可以比对，但是没有做，就是我反正没有找到这个证据。
为什么不做？
不知道。对吧，就很奇怪，就是这个案子就有点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就判了。
就是如果我是那女孩，我肯定想要证明，我就想就是身上这种体液证据。如果我是斯特利尔佐夫，我想证明不是我，我也肯定会想要你去做这个牙印的检查呀。
对啊，这不是我的牙呀。
对啊，
对啊，对啊。但是他当时就想赶紧回国家队嘛，
或者他就可以看出我身上根本没有这个牙印啊。
他确实有这个，
有这个牙印还能怎么做 DNA？ 那肯定就是他被咬了呀。
对啊，但是是被谁咬的什么的，反正就是非常难找到这个案子的具体细节，能找到的就只有他们几个的供词。
队友的供词如果说谎了可能是甩锅嘛。
对呀，啊，
嗯，
这个你不好确认吗？
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仙人跳这种事情，你如果不去和人家发生关系是怎么样都跳不到你头上的。
对，所以 party 他肯定是去了，大保健他肯定是搞，
哦，
他当时其实还新婚一年不到，
哦，
他就去搞这个东西。
但这最多就是
这是他的道德是有问题
的问题吗？
对，
但这也跟这不至于说是
强奸罪嘛。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案子如果要审就是仔细的查的话是肯定看得到结果的，
嗯，
那问题就是有人就是要搞他，那么是谁呢？
赫鲁晓夫
为什么要搞他呢？
赫鲁晓夫不喜欢足球。
不，这里有两个猜测。
嗯，
一个猜测是因为他在莫斯科鱼雷队，
嗯，
鱼雷队是隶属于汽车厂的一个球队，
嗯，
就是那种厂队嘛，
嗯，
然后呢赫鲁晓夫不知道是不是赫鲁晓夫了，反正就是希望他转会到 KGB 底下的迪纳摩队。
KGB 还有这种服务啊？而且一个特工机构还要搞足球队啊？
我看到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内务部，
嗯，
但是那个英文的就是卫报说的是 KGB， 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反正就是
好宽的业务范围，
就是要 当他转到那个那种事业单位嘛，他拒绝了，所以就有说这个得罪了嘛，不知道得罪了谁，
赫鲁晓夫呀，
这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他得罪了时任苏联文化部部长伏尔采娃。
伏尔采娃是个女的吗？
是个女的，她是那个苏联高层唯一一个女的，就是这么多年的苏联高层都只有她一个女的。
让我来猜一猜，因为伏尔采娃写了那3万封情书之一，她没有理。
不，伏尔采娃要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她，
她没有接受。
她没有接受。在一次酒会上是这样的，据说斯特列尔佐夫表面上跟他说自己已经订婚了，回头转头就去嫌弃他女儿说，这瘦的跟小猴子一样的，我才不要跟他结婚，就大概这种。但是这是 hearsay 了，但是各种
这些都是 hearsay，
对，这些都是传说。反正伏尔采娃他就怀恨在心，所以他是赫鲁晓夫的好朋友
啊，
这是一个说法了。就是
这两个猜测都给我一种叫什么苹果日报或者什么
洋葱报，
对，
反正他就被非常强硬的扔进了监狱，
而且蹲了12年，蹲满了12年。
没有，他其实蹲了5年，被提前释放了。
那他出来之后还有？
他出来之后还能继续踢球，他这个人非常的传奇。他蹲了5年牢嘛，他在蹲监狱的时候就是
带领监狱队像小罗那样的获得了监狱队的冠军。
就是他其实还受了伤啊，就是伐木啊，然后就是那种工厂非常艰难嘛，留下了一些病根。他送去劳改营以后，他的新婚妻子就跟他离婚了。他在几个劳改工厂之间就辗转做了很多重体力活。五年之后释放出来，他又回到了汽车工厂工作。然后
成了一名技术代师，
然后和工厂女工结婚生子了。他这个时候还在被职业联赛 ban 掉嘛，但是他加入了工厂厂队，依然是
厂队里的明星球员。
没错，工人们就是有一场比赛，就是他上级还是不喜欢他嘛，就他蹲过监狱什么的，不让他上场，上半场就不让他上场，工人们就旷工，就威胁要烧掉这个球场。所以下半场又让他上场了。
这个好杀耳特一次啊。
在1964年他被放出来第二年，勃列日涅夫上台了。
不是赫鲁晓夫的天下了。
对，他就允许斯特列尔佐夫重返球场。
你们这种换一个领导人之前的战就都不算数了，这什么封建王朝。
所以呢，他就回到了
是不是还要大赦天下
有一点，他就回到了莫斯科鱼雷队。鱼雷队的主场呢是人山人海，座无虚席，
大家还都是他的人迷。
没错，在他回归的第一个赛季，在1964年，他就是27岁，
还挺当年的。
但是这个
跟当年
对，而且他5年都在劳改农场嘛，所以，但是在他回归的第一个赛季，26场比赛进了12个球，
也挺厉害的，
帮助鱼雷队队史第二次获得了联赛冠军。
此处也有掌声。
没有完。66年，他代表鱼雷队参加了欧冠。客场击败了国际米兰。
哇！
这一年他也被重新召回国家队。然后2年后，就是68年的时候，他退出了国家队。那时候他已经30岁了。
对。
所以他一共就代表了苏联队出场了38次，打进了25个球。
好厉害啊！还是非常猛的。
对，68年他还帮助鱼雷队获得了苏联杯冠军。这一年他还获得了苏联足球先生，
厉害厉害厉害。
在2年后，1970年，他33岁的时候退役了。他这个时候已经在鱼雷队出场了222场，打进了99个球。
哇，好厉害！鱼雷队队史上有他一名。
对，
嗯。
就在今年的上半年，俄罗斯就是上映了他的传记电影，讲了这个故事。但是我没有看。也没有字幕组。甚至豆瓣上看的人太少了，还没有开分。
那大家会怎么评价这个人呢？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对球星的这种，大家会比较松，就是球星的这种桃色新闻。
对对对，特别是这个还没有定，就是这个
他是被判刑，
他是被判刑了，但是这个案子中间又好像模糊的地方比较多。就很多人会倾向于觉得他就是被陷害的，是不是？但是你说他有没有做呢？我们也不知道。
这不就是科比是强奸犯吗？不，这是一句口号，不是我的观点。
这科比确实是啊。
对。
哦，
但是科比球迷肯定不想在节目里听到这句话。
那我剪掉。
就是大家，但大家对科比也还是很宽容。
嗯，就不会提这一趴。
对。
但是科比的生涯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对对对对，这个人的生涯就是完全被改变了。
所以我能猜到会有很多人非常同情他。
是啊是啊，但是他确实是去大保健了呀。
对啊，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同情的。但是十年的最高刑罚判了12年，还是蛮值得同情的。
我觉得还是值得同情，他就是他突然这个刑罚嘛。
对，
还有他这个或真或假，但是我感觉确实是被有高层搞他的这种。
但是事儿是你自己做的，
对
，party 是你自己要去参加的，
对。但是那
而且在世界杯前，
他也罪不至此嘛，就是就算你判到十年，
那如果他真的强奸了，
那他也最高十年，
嗯，
对吧？
他也没有待满十年
啊。啊，是是，那你判个几百年的也可以减刑，这都是后面的事情嘛。
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司法过程还是有很那个的地方，
真的很有瑕疵。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还记得1958年的世界杯吗？但是，苏联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就输掉了。嗯，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我觉得确实还挺吃瓜的。
对，
嗯，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